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把我们带到他的诗人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那这周我要跟这个主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本月的诗篇123篇。我们知道从121篇开始就是上行诗啊，123篇是上行诗篇中的一首，诗篇中有上行诗，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到圣城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登高的时候唱的一首诗篇呀。这个诗篇里面有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要读的宣讲的123篇，特别是讲到当神的百姓受到藐视。受人讥笑的时候，甚至受人逼迫呀，被击杀的时候，甚至啊哈，应当以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对基督徒，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个充满环境患难的这样一个时代呀？哈。那在121篇里面就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之后呢，又讲到人对我说122篇，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讲的是上帝的百姓一到耶路撒冷，在神的殿中。心里就欢喜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情感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到耶路撒冷去啊哈，不但是和弟兄姐妹能够有美好的团契，更是朝见那位永生神。一想到那位赐我们永生的神，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快乐。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内心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朝见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份欢喜快乐，愿意朝见神的话，那么教会里面的座椅就坐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就是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会因为外在的东西太吸引人了，所以都把他们吸引到那个世界中去，没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真正的来敬拜他们永生神。那么到了123篇，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在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那么到了第124篇，仍然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灭了。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123篇，短短的4节经文啊，非常宝贵。那请大家留心听，这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圣经自己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句话如果是人讲的，你就不必听；但如果是圣经这样讲的，关于圣经的性质，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不论人如何的歪曲圣经，不论有一些。已经走偏的神学院如何的教导人？圣经说：“哦，圣经是人的话。”你都知道他讲的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最直接的一个理由就是他没有按着圣经所讲的去讲，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去读、去领受，也靠主的恩典去遵行。诗篇123篇，第1到第4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连续我们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 基础。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人说我们到耶和华殿去，我们的心里就欢喜快乐。天父，今天得以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的面，来敬拜你，来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这欢喜不是从这世上来的，世界没有办法赐给我们这样的欢喜，我们的欢喜从你而来，而这欢喜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以至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救我们脱离了大而可怕的审判和死亡，因此我们的心里充满了从上头来的喜乐。我们要称赞，我们要颂扬，我们还要颂扬。我们把这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需要这属灵的粮食喂养，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因为这世界的这个险恶，主我们常常主要软弱，但是因为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得胜的方法，主我们在这个地上就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丧胆。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摆放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知道，主啊，若不是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为此，我们祈求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你真光当中的奇妙。天父，我们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主，你知道他是拙口笨舌的，求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不但去讲给人听，讲给弟兄姐妹听，也讲给自己听。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一下，哎呀，你认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最痛苦的，在跟人的之间这种关系当中，呀，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一些跟你去攻击等等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最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如果是这首诗篇的话，我相信最难忍的一种攻击或者一种抵挡，就是被人藐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人藐视、受人讥笑是很难忍的事情，你知道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你不可以藐视我，你知不知道？是很难忍的事情。难忍的事情，那我们再问一个事情，你有没有过被人藐视的经历？有没有过被人讥笑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过？有没有？没有过是吗？呀，那如果有过，那你有被人讥笑、被藐视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当时你是怎样回应的？你是怎么样来处理你心中的那一种愤怒的？你怎么样来处理你心中的那种软弱的？你怎么样来处理？那么，其实今天的这首诗篇就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个环境，怎样来面对从人来的藐视、从人来的讥笑、环境当中一种迫害，什么样一种回应能够表达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和世人不同的，真是和世人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处理方式会反映出来，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处理的方式是神教导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123篇。那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首诗篇，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确定这首诗篇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情境下由谁来写的，大概不大可能是大卫王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王的诗篇，他的诗篇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写诗篇的时候，都会插入一些自己的一些经历，或多或少你都能够寻得这个蛛丝马迹。哦，这是大卫的写的诗。那么这首诗篇呢，不像是，不大是，不大像是这首诗篇呢，很可能是先知受了圣灵的感动为那些受逼迫的敬虔的人所写的，可能是在巴比伦受逼迫的时候，神的百姓在巴比伦受逼迫的时候。或者是在希腊帝国时期，安条克4世逼迫教会的时候都有可能。但是，尽管我们不清楚这首诗的背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清楚诗篇的写作背景，会对我们理解诗篇很有帮助的。但这首诗篇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它的背景，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信息是很清楚，就是什么呢？ 就是诗篇的作者在受圣灵的感动，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这个骄傲的人、狂傲的人、这个恶者逼迫、讥笑、藐视，或者是个人，或者是教会一个整体，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应当怎样？这种回应会反映出我们和世人不同，我们和世人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会分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作为神的儿女，你有通往天上的路，你有通往天上的路。第一节说什么呢？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啊，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在这里，诗人啊哈来表达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啊一种姿态，在神的面前举目，他仰望神。在这里讲到。三个字说，中文是在天上，在天这三个字很重要。在天上这三个字，不只是简单的教导我们说，哦，我们基督徒在天上有一位神，那位神在天上啊，他坐在高高之上，他是有全能的啊，他是有这个大能的，他可以实行万事。不仅仅是讲到那位客观的存在的事实，就是上帝在天上，其实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啊。我们用上帝在天上，而表明什么呢？我们愿意把。荣耀、颂赞、崇高都归给他，在天上的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仅是这样子的，当这个诗人在这样讲的时候，他也是在教导神的百姓什么呢？当你在地上啊，没有在环境当中，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候，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极为困苦的处境当中，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是有能有力的，他能够提供你来自天上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宣告个事实，有位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掌管一切，护理这个世界。同时呢，这个神，这位神跟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里面有直接的关联。这个关联在你的生命当中怎样应用呢？就是在你受到这个环境对于这种压迫的时候、逼迫的时候。啊，或者是你自己内在里面有窘困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知道，你有一位神在天上的神，他在那里为你提供帮助。所以你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在环境来临的时候，你就会自然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一些的情况在神的面前诉说，同时呢，要在神的里面支取帮助。你越支取帮助，你越发现，哇，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你越愿意去侍奉神，去敬拜我们的神啊，哈，是很重要。这里面这个举目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向上举目，学习向上举目。这里的教导基督徒啊，信徒怎么样呢？在你感到世上还没有出路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要学习向上举目，向上举目。在北美有一个杂志。华人的这个杂志，基督教杂志，就叫什么呢？就叫举目，就叫举目。然后，我相信那个杂志的那个题目，也是因为从这里面啊得到了这个灵感，取得举目。这个举目是什么？举目应该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一个不同，信徒跟非信徒之间的不同。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我在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一有问题。我就会找人，开始找父母。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找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也会，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会找点关系，我也会带着礼物去求别人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帮助总是有限的，在地上，在所有这些地上这个帮助都没有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呢？你在天上有一位神在帮助你。就是你，当你的眼光在地上寻不着出路的时候，你可以向上举目，仰望那在天上的神。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的不同。所以，有人还问我，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基督徒到底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啊？因为特别是提到这个查理·克克啊，在这个受被枪杀之后呢，那么因为他是信主的，他为了这个信仰，在神的面前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可以这么讲，你可以这样去讲。但是呢，有人就会问问题，就说。这样的话，难道神不帮助他吗？如果神没有帮助他，那信跟不信有啥不一样呢？那我也会问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信跟不信有啥不同呢？那信跟不信有啥不同呢？那圣经当中从来就没有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圣经当中没有这么的教导。圣经当中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你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神没有把这个苦难从我们今生当中就给挪去，实际来讲，这个苦难在今生也没有办法避免。信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肉身的苦难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为什么没有办法避免呢？因为你生活在不法的人当中，他们做事情没有真理，所以他可能就把你当成一个什么对象，叫或者是各种原因，包括你的坐开车的时候也是不小心被碰上了。为啥碰上？因为那个人开车不守规矩啊，等等的，你知道吧？你都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苦难的。没办法避免这种苦难，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应许的？你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虽然有苦难，但是有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在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信的跟不信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什么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怎么样？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说，现在四面受敌的时候，甚至内忧外患的时候，你不被困住，为啥不被困住？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道人是这样讲，他说：“因为你有通天的路啊，世上的路都给你围堵起来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通天的路。”这个路可以让你超越这个环境，在神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要学习操练，来寻找这条，来操练这个举目，来操练我们自己在这里有属灵的一个成熟。怎么样学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学习这个功课呢？就是要向主举目，向上举目。我们在这方面，我自己也自己觉得。在这方面的功课学习的不够，因为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抱怨。抱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看环境，看环境，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就抱怨。这一切表明什么呢？表明说我们没有学习仰望神，没有向神举目，我们操练的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环境，上帝就是让我们学习操练来举目。那么这个功课举目是什么意思？我要向天向上举目，向耶和华举目。其实这是一个比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睛能看到耶和华神吗？能看到吗？能看到耶和华神吗？你看不到，因为耶和华是个灵，是不是？你看不眼睛看不到的。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它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主。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主，信心的眼睛看见主在这里掌权。每一次在这环境当中，神其实都是会把这样的功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为了让我们学习。那么第二点，信徒有来自上头的盼望，信徒有来自上头的盼望，上头的盼望。第二节里面说：“看呐，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信徒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是告诉你怎么去仰望，怎么去仰望来告诉你，这个仰望是什么意思？怎么去仰望？在这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主母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个比喻，而我们的眼睛要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要表达的什么呢？表达是说，如果神不保护我们的话，信徒就会走错路。如果神不保护我们，信徒就会走错路，没有力量跟勇气去抵挡外在的环境跟内在生命当中的这个情欲。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没有神保护，我们就会走错路，我们就会寻找在神之外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要单单的去仰望神。这里面说，要单单的去仰望神。 这里面这个比喻，我们在今天的人在听的时候觉得，哦，这个比喻其实很恰当，很好。但实际上，其实这个比喻放在古时候那个背景当中，你更能够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因为在古时，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啊，在大卫那个时代，你知道那时候有这个仆人，仆人他有一种情况是非常羞辱的，什么羞辱呢？这仆人就当他在面临这个世界、面临危险、邪恶的时候，如果他连一根指头都不动，而不去回应的时候，而单单的靠说我要靠我的这个主，要靠我的 masters，要靠主的话，那么这是一件极为羞辱的事情，这是很愚昧的事情，你知道吧？啊，明明面临这个苦难，明明面临这个苦难，明明面临危险，啊哈，他自己应该去。应该去回应，保护自己也好怎么样？但他不动，不，他完全不动，他完全是仰望，单单的想仰望他的主人的保护。对女仆也是一样的。而先知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是在教导信徒什么呢？我们应当如何的信靠神，而不是用这个比喻来去啊羞辱信徒啊，或者是冒犯信徒。这里有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不是说那信徒，你是不是信徒？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好像就是说是很呆呆的、傻傻的在那里，像那个古时的这个古时那些很愚昧的仆人一样呢？其实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不是，它有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在这里啊，将一切的属世的帮助、属世的依靠，都从你的生命当中剥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让你学习在今生来依靠他的恩典、怜悯来生活，得到满足。有的是神会用这种环境，用这种环境来剥夺你，因为没有环境，你太容易，我们都太容易靠自己，靠我们自己和靠我们的关系。但将这个环境都剥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单单仰望神的那个时候。神有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个剥夺之后呢？神就以他自己来代替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赖以生存的那个东西。有人嘲笑哈以色列民的旷野吃玛拿，一提到这个信徒要信靠神的时候，有人嘲笑说：“哦，那我不需要工作了，在家里面天天降玛拿就可以了。”很多人会嘲笑我们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但实际来讲，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当年上帝赐玛拿给以色列民也不是这个意思。当年神赐玛拿给以色列，其实为了要让以色列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呢？要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神说降玛拿，玛拿就降下来；神说你要礼拜，你要从早晨去拾取玛拿，从礼拜一。到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你要寻你你要你要怎么收取？到7天，你要不要出去？神的话也这么教导了，那你这样就去遵行，那么你就会得到一种满足。但如果说你不听神的话语，那么做了，那么最后呢，发现哦，神的愤怒会临到。所以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神迹当中，是要让人学习真正的学习到神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教导以色列民，其实。也是教导所有属神的百姓，你活着是靠神的话，神所出的一些话，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这个品质的一个塑造，属灵品质的一个塑造。单单的仰望耶和华神是品质的一个塑造，亲爱的弟兄姐妹，单单仰赖耶和华是品质，属灵品质的塑造，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神。以前有福音诗歌也唱到说，靠耶稣。恩典度日，靠耶稣度今世，靠耶稣能行万事。我无论走何险路，唯有信靠我救主啊！哈，这是要让你学习单靠耶稣行事，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例子说什么？就是说，你如果不靠耶稣的话，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你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教会当中很多青年人现在非常愁苦，找不到对象，有没有这种情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国内国外都有啊，弟兄啊，姐妹找不着弟兄，非常愁苦，非常愁苦。找对象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对不对？没错，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啊，应该是有这种婚姻是好的事情，在神的眼里。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找对象，为什么找朋友？他的一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他是认为什么呢？没有这种满足，因为没有满足，所以啊，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我没有满足。如果有了另外一半，我就会感到满足。这是没有结婚之前。很多没有结婚之前的一个经历啊，只要有了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这样相依相爱，你侬我侬的，那一生啊多幸福的事儿。但是结了婚的人，你都知道，经验告诉你，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婚姻并没有让你真正的满足，相反，问题会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国内有一个牧师讲的什么，婚姻一定会出问题的。非要出问题呢？因为两个罪人在一起，你知道不？天天厨房里肯定会锅会碰这个勺子，肯定会有的。你没有在进入婚姻之前，你给他买花一份买束花，他给你买个什么礼物啊？讲真好。一结了婚之后，发现不是这回事儿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呢？问题就出来了，麻烦很多。那这我干脆就不要结婚了。既然这么麻烦，就不结婚了。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不结婚的话，还会从其他地方寻求满足。还是其他地方寻求满足，结果怎么样呢？也没得到满足。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就在他们不知道这个地上真正的让他满足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地上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心里得到满足，这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地上任何事情、任何人、任何事不会让你的心里得到满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心灵的空间。大的你自己都无法想象，大到什么地步呢？世上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填满你的心里，情侣的爱也填满不了。那它大到什么地步呢？圣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或永生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上帝造人的时候，跟造动物的时候不一样。上帝的人的心里放下了一个永恒，而那个永恒只有上帝填满，只有上帝能够满足，只有上帝能够满足。因为这个永恒就是永生、永远、永恒的一种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这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为什么世上的事物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内心？因为世上的事物不够大，世上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谁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呢？只有我们的神。所以说，当进入婚姻之前，当进入婚，年轻人在进入婚姻之前，要怎么样呢？要学习自己如何在神里面寻得满足。当你如何寻得满足的时候，进入婚姻，你就知道如何靠主的恩典跟智慧来处理婚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学好了这门功课，神就把这一切的今生的一些帮助都剥夺，让你学习来单单的依靠他，并且以他为乐，以他为满足啊哈！当你学会了这门功课之后，啊哈，有了这个属灵的眼睛，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属灵的事情之后，不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患难当中。你的心都可以在神那里直接寻得帮助，寻得智慧，能够处理好生活当中各样的问题。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要学习如何在神里面寻得帮助，寻得盼望。第三点，要效法基督，仰望神，效法基督，仰望神。三到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这里面你注意哈，这里面你发现这里的人称代词已经从单数转换成复数了。前面说啊哈，开始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仰望，到了第三节里面成为复数了，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从单数转向复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表明不只是信徒个体，其实教会整体。也在受迫害，也在受讥笑、受藐视、受藐视。这里面诗人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种重复反映了当时教会所受到的这个藐视、迫害，已经达到了严重，可能不能再严重的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想，如果是巴比伦这个被掳的以色列民在巴比伦所面临的光景。你在诗篇137篇有这样讲到，诗篇137篇，以色列民在巴比伦啊，犹太人在巴比伦受迫害、受欺压。137篇第一到三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非常感人的，一追想西安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个琴曾经是我们在耶路撒冷颂赞神的时候用的，一追想西安我们就哭了，一追想往时。我们就哭了，一追想在神的殿里侍奉耶和华的美好，我们就哭了，我们就哭了，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就像东北人一唱918就哭了，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什么呢？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何等大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神不是帮助你们的吗？你们神如果帮助你们，为什么把你们放在这个巴比伦手下呢？为什么被我们掳掠来的呢？你们的神不是伟大奇妙神吗？你们的神不是创造天地的主吗？你们不是有摩西五经吗？那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坐着呢？你给我们唱首西安歌吧！极大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极大的羞辱！你没有属灵的眼睛，你没有把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就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而上帝奇妙的作为能够借着以色列民、犹太人，甚至在巴比伦的这个被掳，能够把耶和华神的名传给尼布甲尼撒王，否则他永远都不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哦，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是神了，耶和华他的美意。以色列民都看到，所以仇敌当他坐在巴比伦河边的时候，那种羞辱已经到了极处。那么他们怎么面对呢？神的百姓要怎么面对呢？呼求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啊，求你连续我们，求你连续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教会在北美也好，在国内也，在任何地方的话，都是受藐视的，一定会受藐视的。为什么会受藐视？因为你所行的跟他所行的不一样，你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一定会受到藐视的。你说我从来就没有受过藐视，那几乎可以下一个定论说，你从来没有想跟他有过分别。所以，当受到藐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受到迫害的时候，应该怎么回应呢？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那内心当中一个深深的神的面前一个呼吁：神呐，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知道国内的弟兄姐妹很注重讲这个圣经当中的末世论。为什么会讲会这个会这个常常会探讨这个末世论？因为在末世论当中，他很想知道神在末世的时候，我遭受的这些迫害什么时候到头？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思想这个问题，内心里面说：“神呐，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上的国度跟神的国度不一样。世上的国度在今世，那你看起来非常的繁荣。非常的繁华，而神的国度又看起来又是那样的卑微，又是那样的被人讥笑。但是你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呢？所有的这个讥笑、藐视，直到极处，都指向了耶稣基督，都指向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世上没有一个人经受的苦，比基督所经受的更多、更重。所以，当我们说某个人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是为主受苦，而他之所以能够为主受苦，是因为主为他受了苦。你如果没有看到背后的主的话，看到的是人，就没有找到重点，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耶稣所受的苦，因为他本不应该受十字架的苦，但是为了不让我们承受十字架的苦，他甘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义的，为了我们不义的而死。他是替代我们受的苦跟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所以，耶稣基督他所面对的这个讥笑跟藐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摧毁他的敌人呢？当然有了，他说我可以。祈求阿巴父神差遣12营的天使来灭绝他们，耶稣基督自己也可以，因为他是上帝，并且他要灭绝他们的话，一点都不违反公义。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没有，他是来到神的面前说什么呢？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去，叫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是把自己交托给父神。那么即使在十字架上，那种真正被藐视到极处的那种光景，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时刻，罗马兵丁还讥笑他说：“这个人，你能救自己，但你却救不了；你能救别人，但却救不了自己。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若下来的话，我们就都信你。”极大的讥笑、藐视。那你要下来的话，我们就信你。那耶稣是怎么反应呢？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基督是一个极深的在神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交托给父神，差遣他打发他来到这世间的那位父神。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相信你的旨意，我相信你的计划，我相信你的计划。结果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仰望父神，仰望他怜悯的时候，结果呢？神垂听了他的呼求，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而是叫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将未来、将来、永恒当中的美好的那个应许，在基督里面有一天会一同带来。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虽然非常的荣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荣华，但这一切都将会过去。而信徒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承受的一些苦难，等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的苦难，神都会加倍的来报答。那有荣耀的国度，不震动的国度，在等着我们，在等着信耶稣的人。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呢？在面临这个环境讥笑、藐视、被欺压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要效法基督，仰望、举目仰望神。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父啊，求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有个结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123面教导我们什么？被讥笑和藐视的时候，被讥笑和藐视，被藐视，基督徒经历的苦难之一，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甚至是根本是不能避免。基督徒跟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苦难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向神举目。学习仰望神，仰望神的怜悯是我们的功课，这是你跟我所有人的功课。功课，你如果正在这种环境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你的功课，仰望耶稣基督，仰望神的怜悯。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属灵的武器。这个武器什么？就是祷告，仰望 祷告，我们操练的不够，我也是。呼求神，到了时候，主必搭救。你在回到国内的时候，你可能会因着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被藐视、被讥笑，那个时候是你举目仰望神的时候。再有就是环境中，我们属灵的视力容易被模糊。在环境当中，我们属灵的这种眼光容易看不清楚，看不清上帝的手。在圣经当中却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刚才我们举了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诗篇的例子。当我们知道经历苦难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视力会变得更加的清楚。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在没有遭受苦难之前，约伯其实他没有对神的认识。到了约伯记42章的时候，约伯说什么呢？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这是经过苦难，学习举目仰望之后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后用犹大书1章20到21节有个劝勉，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1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揣摩、消化，也让我们有能力主要去践行你自己的话语，从而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的自由，并且从神而来的盼望、喜乐、能力。也要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把这群人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格外的保守跟眷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